李谷，字维真，是颍州汝阴人，身高八尺，容貌魁梧伟岸。年轻时勇猛有力，擅长射箭，以行侠仗义为事，被乡里人困扰，于是发奋求学，所看过的书如同旧日学习过一样。27岁时考中进士，接连被征辟为化州、泰州从事，后进天福年间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少帝兼任开封府尹时，任命李谷为太常丞，充任推官。后进高祖前往邺都，少帝留守京城，加授李谷余部员外郎，依旧担任旧职。少帝任广进府尹时，李谷又担任府推官。等到少帝即位，任命他为直方郎中，不久充任度支判官，转任吏部郎中，被罢免就职。天福九年春天，少帝亲征契丹，下诏允许李谷随从，充任枢密直学士，加授给事中，被冯玉、李彦涛排挤。恰逢少帝再次前往河北，改任三司副使，暂时代理判留司三司事务。开运二年秋天，出任磁州刺史、北面水路转运使。契丹攻入汴京，少帝流亡北方，旧臣没有敢去等候拜见的，只有李谷在路上迎拜，君臣相对流泪。李谷说，臣没有功绩，辜负了陛下，于是倾尽所有财物献上。恰逢契丹主派使者到磁州，李谷擒获斩杀了他，秘密向汉高祖表达归顺之意，暗中派遣河朔地区首领梁辉进入占据安阳。契丹主对此很忧虑，就商议北归。恰逢有人告诉契丹说城中空虚，契丹回兵攻打安阳，攻陷了城池，李谷从州郡去等候契丹，于是被俘获。契丹主先摆出刑具，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背叛我归附太原？李谷说，没有这事。契丹主于是从车中伸手，好像要取出获得的文书，而李谷知道他是欺诈，于是请求说，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事，请求展示给我看。契丹的国制，人没有服罪的，不立即处死。此后总共审问李谷六次，李谷言辞不屈。契丹主生病，并且说，我南行时，有人说你断定我必定不能北归，你用什么方法知道的？现在我病很重，如果能救我，就让你富贵。李谷说，实在没有方法，是被人陷害罢了。李谷神色不屈服，最终被宽免。不久德光在路上死去，永康继位，署任李谷为给事中。当时契丹将领麻达镇守真定，而李松、何宁与家属都在城中。恰逢李云、何福晋率兵驱逐麻达，推举护胜指挥使白在荣暂时代理留后。白在荣贪图李松等人的家财，命令贾氏包围他们的住所来索求贿赂，得到财物后又想杀死李松等人灭口。李谷迅速去见白在荣，对他说，现在国家灭亡，君主受辱，你们手握强兵，不能为结义而死。虽然驱逐了一个契丹将领，但城中战死的有数千人，并非只是你的功劳。一旦杀了宰相，他日中原有了君主，以专杀之罪责问你，你将用什么话来回答？白在荣非常恐惧，李松等人得以免死。后汉初年，入朝担任左散骑常侍。按旧制，罢免外郡官职后回归本官，到这时晋升品级，是奖励他。不久暂时代理开封府。当时京畿地区盗贼很多，中牟尤其严重，李谷引诱县里人揭发他们的巢穴。有个叫刘德余的人，后梁时多次代理蓟县左官，居住在中牟，一向有才干，李谷就署任他代理本县主簿。过了十天，李谷请求侍卫兵数千人协助刘德余，全部擒获了盗贼党羽，其首领一个是县里的左使，一个是御史台吏，搜查他们的家，得到很多金玉财货，从此行人没有忧患。不久升任工部侍郎。后周太祖西征，李谷担任西南面行营水路转运使。关西平定后，改任陈州刺史。恰逢宫廷内乱，急速召他回朝。后周太祖军队进入汴京，命令他暂时代理判三司。广顺初年，加授户部侍郎。不久拜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仍旧判三司。当初后汉前佑年间，后周太祖征讨河中，李谷掌管转运。当时后周太祖已有人望，正值后汉朝政混乱，暗中怀有意志，多次暗示李谷，李谷只回答为人臣应当尽节奉上而已。所以后周开国之初，已重他任命为宰相。这一年 淮阳吏民数千人到朝廷请求为他建立生祠，准许了，李谷恳切推让才停止。在此之前，禁止牛皮的法律很严厉，违犯者处以死刑。李谷于是核算每年所用的牛皮数量，凡是田地实情每年出一张牛皮，其余听凭百姓私用。又上奏停止屯田事务，把屯田民众隶属州县课税服役全部革除旧弊。李谷的父亲祖父原本居住在河南洛阳，经过皇朝之乱，园林房屋荡然无存，李谷出生在外地。显贵之后访求到旧地，建造佛寺，又修筑围墙房屋，凡是家族中不能做官的分给他们田地居住。下诏将清风乡高阳里改为咸相乡勋德里。广顺二年早晨起床时倒在台阶下，伤了右臂，在家休假，十天内三次上表请求辞去相位，后周太祖不允许，免除他上朝参拜，在本部门处理事务，赐给他白藤煎鱼，召他到便殿勉励告谕。李谷不得已起来处理政事，征讨兖州时担任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。显德初年加授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，随从世宗征讨太原，在高平遭遇贼寇，躲在山谷中，过两夜才出来，追上皇帝的车驾，世宗慰问安抚他。世宗将前往太原，命令李谷先调集军需粮草，又代替福彦钦判太原行府事。军队返回，进位司空，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。李谷认为史官所依据的是起居注，丧乱以来废弃了这个职务，上言请求命令端明殿学士、枢密直学士编记录皇帝言行，作为内廷日历交付史官。这一年黄河在齐州、运州大决口，征发十几个州的丁壮堵塞，命令李谷统领监护，按期完工。显德二年冬天商议讨伐南唐，任命李谷为淮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，兼知卢、寿等州行府事，中武军节度王彦为副将，韩令坤以下十二位将领都随从。李谷领兵从正阳渡淮河，先锋都将白岩玉在涞源打败吴军数千人，又在山口镇打败一千多人，进攻上饶又打败一千多人，俘获其小校数十人，常为寿春。南唐派遣大将刘彦珍来救援，李谷召集将佐商议说，现在援军已经过了涞源，距离寿阳200里，舟船将到正阳，我军没有水战准备，万一他们断桥梁隔绝王师，就会腹背受敌，不如退守浮桥，等待皇帝车驾到来。当初世宗到禹镇已经听说这个谋划，急忙派内侍乘一马制止。李谷已经退保正阳，仍然焚烧草料粮食，回军时互相抢夺，淮北一夫数百人全部陷在寿春。世宗听说后发怒，急忙命李仲敬率军讨伐，任命李谷判寿州行府。这年秋天下诏让他回朝，得了封闭病，请假满百日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优待下诏不批准。每逢军国大事，命令中使到他府地询问。显德四年春天，吴人在紫金山筑壁垒，修筑甬道来援助寿春，距离寿春只有几里，军队疲惫没有战功，当时请求罢兵为便利，世宗令范质、王普到李谷那里谋划。李谷亲自上书请求亲征，认为有必胜的有利条件三条，世宗非常高兴，采用了他的计策。等到淮南平定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出示李谷的奏书，命令翰林学士程旨、陶谷做赞词赐给他。这年夏天世宗回朝，李谷抱病在便殿夜检，下诏让他不用下拜，命他坐在御座旁边，因为抱病已久请求辞去相位。世宗和悦地勉励他，对他说，譬如家有四个儿子，一人有病抛弃而不抚养，不是做父亲之道。朕统治天下，你处于辅相之位，君臣之间情分道义在此，为何以俸禄为说辞？李谷惭愧告谢退出。不久因为平定寿州，按公家爵位封邑。这年秋天李谷上表坚决请求退休，罢去相位，守司空，加封邑，命令每月乘监鱼到便殿一次，询问他政事。显得五年夏天世宗平定淮南回朝，赐李谷钱100万、米麦500斛、草料粟米柴炭等。恭帝即位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赵国公，请求回洛阳，赐钱30万，听从他的请求。太祖即位， 派使者到府地赐给器物碧帛。建隆元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太祖听说后震惊悲痛，追赠侍中。李谷为人稳重刚毅，深沉有城府，很善于谈论议论政事，能就近取辟，言辞多切重事理，语气明朗畅达，君主为之倾听。人有难必救，有恩必报，喜欢提携出身寒微的士人，很多人官至显位。与韩熙载关系好，韩熙载将南渡时秘密告诉李谷说，如果江东用我为相，我当长驱直入来平定中原。李谷笑着说，如果中原用我为相，攻取江南如同探囊取物罢了。李谷后来果然如他所说。李昉曾经担任李谷的记事，在淮上生病，请求先回去。李谷看着他说，你以后官路应当像我一样。李昉后来官至宰相、司空。后周显德年间，护宰以文章驰名，枢密使王溥推荐他任知制告。任命文书还没下达，王溥到中书省说这件事。李谷说，这个人薄命，恐怕不能享受福禄。王溥说，您在衡量人才的位置，应当以才能尽用人，怎能说命而遗漏人才。护宰于是任知制告，升翰林学士，不久去世。世人说，王溥能推荐世人，李谷能了解人。李谷回到洛阳，招义节度使李云因为李谷是后周朝名相，赠送钱50万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，李谷接受了。不久李云叛乱，李谷忧愤中。儿子李吉官至补缺，李拱官至太子中尉。攒居润是亳州高唐人，擅长书法计算。后唐长兴年间，隶属枢密院为小吏，以谨慎诚朴著称。后晋初年，出京掌管华州粮仓，于是补任衙职。恰逢景延广留守西京洛阳，署任他为右职。景延广去世，攒居润前往依附陕州主帅白文科，白文科退休，于是上表将攒居润推荐给后周太祖。当时世宗任开封府尹，下诏补任府中要职。世宗即位，提拔为军器库使，随从征讨高平，因功升任客省使至青州。随从向巩西征担任行营都监，秦州、凤州平定后，任命攒居润为秦州知州，历任之凤翔府、河中府。显德三年秋天，升任内客省使，代替王溥之开封府。显德四年，世宗再次前往寿州，任命他为副留守。十月，前往淮上，任命攒居润为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。显德五年夏天，南征回朝，再次叛开封府。显德六年，征讨关南，担任东京副留守。等到吴廷作出京堵塞黄河，命令攒居润代理至开封府事。吴廷作任枢密使，真正叛开封府，攒居润改任左领军卫上将军。恭帝继位，嘉寿减教太傅。太祖即位，嘉寿减教太尉。等到征讨泽州、潞州，命令他前往澶州巡警。军队返回，代理至镇州，嘉寿左领军卫上将军。建隆二年，又代理至澶州。八月，拜授义武军节度使，在镇州数年，得了封闭病，下诏让他回京城。乾德四年去世，享年59岁，追赠太师。攒居润生性聪明敏捷，有节操气概，专心于践行道义。当初后晋将灭亡时，景延广将家族从洛阳委托给他，而奔赴国难，到了之后被辽人俘获。辽人在洛阳的立即想要肆意掠夺，景延广的辽吏部署全部逃走，只有攒居润尽力保护，他的家得以安宁。攒居润与太祖一同侍奉世宗，情谊融洽深厚，曾经向太祖推荐沈伦，认为他淳朴谨慎可用，后来官至宰相，世人称赞他能了解人。儿子攒为至官至内园使，弟弟攒居继官至水部员外郎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录用他的孙子攒建中为三班戒职。窦真固，字体仁，是同州白水人，父亲窦专是后唐左谏议大夫。窦真固年幼时就能写文章，同光年间考中进士，补任万全主簿，遭遇母亲丧事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受任河东节度推官。当时后晋高祖在藩镇，认为窦真固廉洁耿介，很器重他。等到即位，提拔为户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，就地拜授中书舍人。 天福三年，下诏百官各自上密封奏章，窦真故上书说：“臣听说推举善行是明智，了解人就是圣哲。圣君在位，山泽中难道有隐逸埋没的人才？清明的时代任用人才，政事治理本来不会紊乱。求贤若渴，从谏如流，这是郑国所以称赞子皮的原因，这是鲁国所以讥讽文仲的原因。治理国家的关键，禁用贤才是首要之事。陛下正在树立宏大的基业，应该访求众多贤士，请求下诏百官，让他们各自商议推荐一人，有何才能学识，能胜任什么官职，朝廷依照奏请任用。如果能符合推荐，果然算是适当的人才，所奏的官员希望加以奖赏。如果违背了举荐，或者涉及徇私，所奏的官员应该加以贬黜处罚。这样自然官职按德行顺序，地位平才能升迁。三人同行，尚且听说选择善者，实目所示一定不会滥竽充数。臣的职责在于议论思考，敢于陈述狂卷之见。奏书呈上，皇帝非常赞赏他，命令主管部门将此写入法令典制。第二年，改任御史中丞与太常卿崔拙、刑部侍郎吕琦、礼部侍郎张允一同详定冬至元旦朝会礼节、乐章以及二五的行列，历任刑部门下二侍郎。少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工部尚书，升任礼部尚书，主持科举考试。旧制规定，进士在夜间考试，接着点燃三支蜡烛。长兴二年改为白天考试，真故认为白天时间短，难以充分考察士子的才华，上奏恢复夜间考试。他选拔人才公平公允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改任刑部尚书，出任颍州团练使。一年多后，再次被任命为刑部尚书。汉祖进入汴州时，真固和礼部尚书王松率领百官在荥阳西边拜见。汉祖停下车驾，慰劳询问了很久。当初建造宗庙时，皇帝因为自己姓刘出自汉朝，于是沿袭国号，尊奉光武帝为始祖，加上清庙共为五庙。下诏让群臣商议，真固进言说，按王制记载，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士一庙。正义说，周代的制度是七庙，包括太祖和文王、武王的挑庙以及四座清庙。又说，七庙是针对周代而言的，有相应的人就立七庙，没有就立五庙。到光武帝中兴，以及魏、晋、宋、齐、隋、唐，有时立六庙，有时立四庙，大概是因为建国之初没有达到规定的数目。礼记说，德行深厚的人恩泽流传久远，这是天子可以祭祀六代的含义。如今陛下安定天下，重新振兴汉朝，广泛寻求典礼制度用来端正宗庙体系，请求设立高曾祖弥四座清庙。而且自古圣王以有功的祖先为祖，以有德的祖先为宗，再在寺庙之外另立始祖，不拘泥于固定数目，所以有时五庙，有时七庙。现在请求尊奉高皇帝、光武皇帝为始祖，效法文王、武王不迁庙的制度，采用历代六庙的规范，这样大概符合典礼。汉祖听从了他的意见。